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播客。我们今天还是要聊一聊美股。每到十月就会让大家心有余悸的十月魔咒，看看这个东西到底是不是真的，还是说只是大家的一个心理作用。
听起来很有意思啊，那我们赶紧开始吧，看看这个背后到底有什么投资的真相。
我们首先来聊一聊，就是这个大家都在说的美股的十月魔咒到底是不是真的。
有意思的就是确实是有一些数据来支撑这个的。
哦，是吗？
就比如说有一个分析师，他是分析了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自1896年以来的月度数据，他就发现其实十月份的这个标准差比其他月份的平均要高了 21%， 就说明它的这个波动确实更大。
哇，这听起来确实有点玄乎啊。
对，但是更有意思的是，即使你把1929年的大崩盘、1987年的黑色星期一以及2008年的金融危机这三个非常大的异常值都拿掉之后，十月份的这个波动性依然是高于其他月份的11%，而且这个也是在统计上面是非常显著的。
既然有这么明显的数据，那是不是我们就可以说，投资者就可以把这个十月魔咒作为一个投资的依据呢？
其实不能，因为就是虽然说它在统计上面是显著的，但是金融的历史上面其实充满了很多这种看起来很显著，但是其实是完全没有意义的这种虚假的关联。对，就比如说有一个很著名的，就是有人发现黄油的产量和股市的走势是相关的。
对，
那很明显这就是一个
听起来就很荒唐啊。
对，没错。所以就是说你光有这个统计的显著是不够的，你还要有一个合理的理论来解释它为什么会这样。
对，
所以就是说投资的决策你要谨慎的去对待这些看起来很显著的关联，不然的话你就会很容易被这些数据给误导，去做出一些不好的决策。
可以说这个十月魔咒背后到底有没有一个合理的理论能够解释它为什么股市在十月更容易波动呢？
其实有很多，大家都提出来很多理论嘛，但是其中有一个理论就是说，因为共同基金他们的这个纳税的年度截止日是在10月31号，所以他们要在十月底之前把他们的资本收益都分配掉，那他们就会有一些调仓啊什么的，会引起波动。但这个其实在86年的这个税收改革法案之后，这个理论的统计上的支持就更弱了。
那看来这个理论不是很能站得住脚啊。
对，还有一个解释是说，因为十月份是财报季嘛，然后大家会根据这个财报来调整对公司全年的业绩的预期，但是这个也没有什么实际的证据，而且甚至有一些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指数，它的数据还显示其实十月份的这个不确定性还要略低于其他月份。所以就是说这些常见的解释其实都没有什么很强的说服力。
既然这样的话，普通投资者面对这种所谓的十月魔咒到底应该关注什么东西呢？
就是其实我觉得虽然说十月份确实是波动会比其他月份略高一点，但是并没有什么很可靠的理论可以解释为什么，所以我觉得这种东西就听听就好了，就是市场的噪音。那真正我们还是应该关注的是企业的基本面和宏观的经济趋势，这些才是真正驱动市场的长期的发展的力量。
所以总结下来就是说，这个十月魔咒啊，虽然说数据上看好像是有这么回事儿，但是背后并没有什么很坚实的理论支撑，所以投资者其实不用太去纠结这个事情，还是把注意力放在更重要的宏观经济和企业的基本面上面。
好吧，那今天的节目咱们就到这里了，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拜拜。